说今天说是继续希伯来书第七章，事实上我们过去两次的查经都在希伯来书七章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根本都还没有进入直接的进入到第七章的经文，因为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回到旧约，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从神那边得到的应许，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国度的这个成型，还有在整个神所拣选的子民这个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所扮演的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地位。但是更是成为所有属神儿女一个信心的榜样，并且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神大大祝福的一个模范。那在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是在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或民族当中，他有一个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是在所有属神的儿女当中，他都成为了神借着信心而能够得到神祝福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就借着亚伯拉罕的事迹，我们就看见了在旧约里面出现了一个
麦基洗。
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他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应对。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一个背景。我们记得我们上周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他要救他的侄儿罗德，然后与当地的许许多多的王，因为他们在征战，然后就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一切的家族，还有他一切的所有物全部都掳走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去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击败了这些国王，然后呢，把所有的掳掠的物品带回来。那罗德住在索多玛这个城里面，所以索多玛的王就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同时呢，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或接待亚伯拉罕的是一位叫做麦基洗德的，而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七章所讲到的这个撒冷王，他是一个王。他的城就是撒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平安 （shalom），那是一个希伯来话。说到平安，就是shalom，就是英文的圣经翻成 Salem，我们中文就说撒冷。那这个就是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的撒冷里面的这两个字，同样的一个字。然后呢，又讲到他不但是一个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是永远的做祭司的，那为什么会提到麦基洗德呢？那我们就要记得回去看第六节的最后，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灵魂的锚，这是在第六章19节。然后呢，第21节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做先锋的。也就是说，他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他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能够与神的生命连接，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救赎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因着他而能够回转到神的家中，被神接纳，因为我们的罪能够得洗净。那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然后他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个整个的概念呢，就是在第七章，事实上往后的8章、9章、10章里面就会把这个概念描述的清楚，要让我们了解。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因为朋友或家人的介绍或认识，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听见了神的爱，让我们能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爱， 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而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受死，然后他的这个牺牲和他的这个爱和他的拯救，是不是他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以后，这个拯救覆盖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我们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然后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转机，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神的带领和祝福和供应之下，一步一步的过生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啊成长。这个我们了解，我想非常少的人，可能一般人不是因为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又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了永远的祭司，然后呢，我们对了祭司对麦基洗德有了一个认识，有了一个概念，我们就说啊，那这样子叫做基督徒，非常少，可能甚至没有。但是当我们在对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认识，不但是在知识上面对他有一个更认识的 更多的成长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的认识不是只是对圣经的知识，会对或者对耶稣的事迹有一个更多的概念，而是我们真的去认识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有生命上面的连接的。 OK， 那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我们就发现原来整本圣经里面所呈现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这个认识我刚刚就讲到了 right? To know God is not just more knowledge in our head, but it's a knowing, a building of relationship. 我们讲到的认识，就像我们讲认识人一样，我们一般不是只是说对这个人有一个更多事迹或事实的概念上面的认识，当我们说到一个的了解，我们讲到认识一个人是真的，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在关系上面有那个连结，并且是这个在关系和感情上面是越来越深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然后呢借着神的话使我们更多了解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是加深了。这是我们跟主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交流。神愿意将他自己向我们呈现，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So God reveals himself to us through the scripture so that we may know him.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之所以读圣经，我们之所以这个看重神的话，是因为圣经里面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爱我们的神。Right? That the purpose of honoring God's word and studying God's word is so that we may know our God more. 这是一个关系上面和情感上面一个真正的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长进。这是神把他的心意呈现给我们的目的。And this is the purpose that God reveals his heart to us. 所以当神的话里面把主耶稣基督描述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成为永远的大祭司，那我们第一当然要在概念上面有一个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够在关系和情感上面能够对他在生命上面连接有加深。 right?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Melchizedek and what does it mean that Jesus is a priest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so that through that knowledge we may come to know our Lord more dearly. 他主耶稣基督他可以与我们更亲密，因为我们能够了解他有这个职分。那上周呢给各位看了稍微看了一下地图，那我想就是 这个只是一个做一个温习，我们在概念上面那个有一个温习。你现在在荧幕上面看到的是世界地图，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这个世界地图，这边是美国、非洲、亚洲、欧洲。那常常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地点，还有我们所常看到所谓圣经里面的地图啊，就是在欧洲、亚洲跟非洲中间的这个点。那这块是地中海，那这个点呢，你看我们这样子 把这个地图放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块地 在欧亚非中间的这块地，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以色列，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许许多多描述到的是神所应许之地。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以色列，然后呢，耶路撒冷城在这个中间，北边这一块是加利利海，啊，很多主耶稣基督的事迹在新约里面是，福音书当中是在加利利海的这个区域，然后呢，从加利利海到这边的这个是死海，中间所流的就是约旦河，约旦河。这些我们就不需要看了，我们上次就是稍微讲到亚伯拉罕他的迁徙，然后呢这是，亚伯拉罕在救他的侄儿罗德的时候，是从这个死海的南岸一直追赶敌人，一直跑到了但，就是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或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块地的北边的这个但城，然后呢一直追到大马色，然后呢才把罗德掳回来。 OK， 好，这是我们上回看到的。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来看麦基洗德，我们就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那你们有圣经的话，那么你们能够，翻开自己的圣经，我看我在荧幕上面也把这段经文放出来。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是一个有很深刻的意义。Okay? The priesthood of Jesus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is actually very significant. 所以我慢慢的看，这样我们能够去体会，能够了解。麦基洗德是这个撒冷的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是一个长远的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去迎接他，然后给他祝福。那他代表神，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祭司的身份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Okay? 一个祭司是可以，奉神的名替人祝福的，同时是在神的面前替人献上，祭物的，这个是神的祭司。那所以呢，当麦基洗德看见了亚伯拉罕，然后给他祝福，那亚伯拉罕因为知道他是这位神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在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他的献祭是献给神的祭司。Okay. Abraham recognizes Melchizedek as the priest of God Most High. And so in his gratitude and in his offering to God, he presented his offering to Melchizedek. Okay. 所以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 那上周艾琳有在问这个名称，所以麦基洗德的第一个名称翻译出来就是仁义王，这第一个名称就是麦基洗德。The name Melchizedek means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然后呢，他又是称为撒冷王 ，the King of Salem or Shalom。所以这个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因为 Shalom 就是平安。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上回讲到的最后，就是麦基洗德这个人，在整本圣经里面，不论是旧约新约也好，当然旧约里面描述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么几节，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两三节里面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那所以没有他出生的描述，没有他死亡的描述，所以呢圣经就说他是无父无母，没有族谱，是不是？没有讲到他是从哪里生，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他的孩子是谁，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背景是如何，圣经没有描述。And there's no description about who Melchizedek, where Melchizedek came from. 所以呢，在圣经被麦基洗德的呈现上面做了一个代表，他是一个无始无终的一个人，就像神的儿子一样。神的儿子是一个无始无终的，从永远到永远。就是神在时间在空间上面不受限制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的祭司的身份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This description, this comparison is starting to tell us why Jesus must be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in his priesthood. 那我想问一下，麦基洗德的名字 Melchizedek, the name Melchizedek, 这个名字，然后呢，他的称谓，或者说他的这个他是这个撒冷城的王 right, the king of Salem, 那这两个称谓就表现出了什么？他是公义的王，然后他又是一个和平的王。那当然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公义的王，就是一个和平的王。那公义跟和平到底是什么呢？公义跟和平到底是什么呢？ Right, Jesus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he is both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and king of peace. And these are characteristics of Christ. 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和平的王，就是公义的王。那这和平跟公义是什么呢？所以我想问各位，和平跟公义是什么呢？你们想一想，然后呢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我把你们的答案放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们先来讲，先讲简单，先讲容易点的平安。那这个平安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是仁义王和平安王。 OK, 所以我就先讲平安。这什么意思呢？你们想一想，我们一起想一想，什么叫做平安？那你们想到了，你就把你们的那个声音打开，然后我们就可以听到你们的分享。
So, 他是一个赐可以赐平安的王。
OK，他可以赐平安。
也是可以行公义的王，
好，
所
我们
以
先讲
这里。
平安就好了，我们分开讲，就赐平安和行公义的王。OK，嗯哼，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就是，但是就是平安的这个定义，或者说平安的了解是什么？它本身平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peace, right? What does this mean? 不是说他是平安王是什么意思，而是平安，是不是？赐平安行仁义很好，可是平安跟仁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分开来讲。
为我们赎罪，然后才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OK。所以呢，你说他是赎罪的，
平安就
嗯
是不安的反义词嘛。
，OK，
因为我们大家比较容易不安嘛，比较容易忧虑不安。那平安
所以
是。
平安就是
不安的反应，
没有不安，没有忧虑，
没有 anxiety，
嗯。
和睦和好，
和睦和和好
没有征战，没有战争。
没有征战，OK。
他给我们永生的征战，
他自己就是平安。
他自己是平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只能带，他能带给我们和平吗？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和平，只有有了他，我们就能够平安。
对，OK。
我来说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表示人和神，这个中间的这个平安，还有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平安。都是由神来，
我觉得平安应该是无论在各式的环境或遇到的各样的事情中，你都能平静，也可以像神说的平静安稳。
平静安稳。
对，
因为我们在念。平安呢，就是心里在。
是黄姊妹说的心无杂念吗？
对，我认为是，是心无杂念，
啊哈，OK，
宁静。
嗯哼，
平常讲的平安，我们一般会讲到和平，可是和平好像我们讲到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世界要和平，和平和睦，那和睦就是通常是人与人之间。我们讲到平静安稳，刚刚有人讲到安宁。
安宁。
对，然后呢，刚刚讲到一个安稳，对，我安稳，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稳定，是不是？ 所以刚刚有人有提到，就是说和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想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从反义去想，哦，那和平的这个有平安，就是没有不安，没有不安，没有动荡，没有争执，没有纷争，没有搅扰。那今天的人是多平安呢，还是多不安？
今天的人在世上没有平安。
嗯，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平安的，所以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天天感觉到就是不平安，没法让你，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平安。
嗯哼。今天，特别是就是所谓的现代人啊，现代病当中，一个最大的是焦虑。
是。
焦虑。是不是忧烦、焦虑、恐惧、不定啊，心里面会觉得动荡漂泊，所以就不安。那在世界上面，这些事情很自然的会揪住我们的心。那所以人事实上是要求平安的，不是说求平安，人是盼望要有平安的，但是很多时候得不到，因为平安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因为我们就受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影响。那所以你说自己能够平安，或自己与自己平安好，可是呢，我们人是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许许多多，生活上面的呈现，都是因为周围的环境的影响。Right? We're always affected by the things around us that causes us not to have peace. Okay.我知道 Linda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呢，有些我们所讲的这些词，有时候 Linda 的中文实际上听力不错，但是呢，她有些词她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Linda 如果需要你就可以问。Okay. Now, to be peaceful, to have no conflict, to have no wars, to be secure, to be calm. 那我刚刚就讲到 and I mentioned that today one of the biggest modern illness people face today is anxiety, 对不对？都是焦虑。那有各种各样的呈现，各式各样的呈现，很多是不为人知的。And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anxiety, depression, but they don't tell people. 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有我们自己去克服它的方法，或我们有我们自己觉得能够压抑或控制住的方法，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有平安，是不是？内心当中。那仁义呢？仁义是什么？仁义 What is righteousness? 这个仁义这边翻译成仁义的王，但是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这个仁义就是我们常会听见的公义。How would you define righteousness? 你怎么去啊认识仁义或公义是什么意思呢？
有公义，有权柄。
公义是权柄的意思吗？
正直。
是，哦，有正义，对，有正义，
正义
也有权柄，
没有错，不犯错。
啊，写，那可以讲一下，刚刚讲到，刚刚有人讲公正，对不对？然后你说仁义是要有权柄的。
对，我觉得义就是有权柄。
嗯。然后刚刚还有什么呢？
公正，
没有做不对的事，没有不义。
对，
反义词，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反义词放在这边。
完全正直，
公义应该是正直、公正。
Righteousness. So fairness, I think some people mention. Integrity, some people mention that. And authority. No fault, no wrong.那所以刚刚就讲到这个无错、无不义、无罪，那仁义或者说公义的英文字是叫 righteousness， 是不是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常看到这个英文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 righteousness 就是讲到一个人是 always on the right， righteousness 就是都是对的、嗯、都是正的，都是直的，这个叫做公，这个叫做公义或是仁义，
不过真理的
真理。嗯，我很喜欢这个，有真理并且执行真理并且、维护真理。Right, somebody just said truth.
真理是对的，应该是叫真理。
Right, so someone who is righteous is someone who is true, who uphold truth and who maintains truth.
真理。
那今天在世界上面，我们经历公义或仁义的事吗？多呢，还是经历不仁义、不公义的事多？Do we experience righteousness more or unrighteousness? 当我们想到我们周遭的人或世界上面的这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是公义多呢，仁义多呢，还是不公义不仁义的多？今天在社会上面是公义的事多，仁义的事多，还是不义的事情多？ Is there fairness, justice, and truth?In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our leaders, and in our society, or is it the opposite, that unrighteousness, injustice, and falsehood is what is prevalent?
不公义，不仁义。
对，太棒了 ，Linda， 谢谢你。
我觉得说现在说这个世界上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默默无声，其实好人多，但是。坏人他们做的坏事就报道凸显出来，就像现在很多抢的，你就觉得好乱好乱，可是并不代表每个地方都有这些治安不好这么多乱，但是他报道很多 很多针对，那样就让我们心里很不安，
很多混淆的事分不清楚是义还不义了，都乱七八糟，
应该说是有道德的，是道德的，
嗯，那很有意思的，好，谢谢。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事上跟我们是切身的。我们不只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有平安或带来平安，他自己本身是平安，是仁义，那他也是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仁义的这位王，这位主。这不是只是说我们口头上面这样讲，我们要去了解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到 Right? It's so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that we don't just say Jesus is the King of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but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experience that. 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那他是公义，他是平安。他自己是公义，他自己是平安。就像刚有人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是公义，他自己是平安，所以他可以给公义，也可以给平安。He is righteousness and he is peace and he gives his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to those who belong to him. 那我们要属于他，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赐予。那所以弟兄姐妹，属于神的儿女，当我们在我们真正的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上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是认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而不是只是说我曾经举过手，我曾经受过洗，然后我知道我死以后会进入天堂。当我真正的在我的每时每刻生命当中，我的这个生命的内涵里面，我知道我是由主所赐的生命，我是与他连接，我在关系上面是与他亲密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经历到他所赐的平安和他所赐的公义。Right? That because we're so connected with him,that the life that he has, that is peace and that is righteousness, flows through us. That's how we receive it.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实际。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可以带来平安和带来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王，他是掌控一切的。Right? When we realize that he is truly that king, he is the one who can bring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真理掌握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因为对人来讲都是人看事情，对不对？都是见仁见智的。Everyone has their own opinion about what is true, and everybody has their opinion about how things should be. 但是只有神有真正的真理，只有神能够带来真正的公正，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神，是不是？他是一个无错的神。那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公义和仁义的保护，那就平安上面来讲，我们的心灵当中为什么不会受到，为什么能够因为主不受到世人或社会或环境的影响？那我们会受影响，但是不会导致我们不安，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主的掌握手中。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walk out of the disturbance and the conflicts and the experience of deep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lways is because we know Christ. 那我们真的要在他的掌握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他的平安和他的。所以就在这个麦基洗德的名称称谓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要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有这个层面很深重的含义。This is so important, right? Okay, 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层面，我们看见为什么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成为祭司的。
安静。
Okay.
平静，平静，安稳，嗯，是对。
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亚伯拉罕。他将自己所如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就看见出这个麦基洗德的尊贵。麦基洗德的尊贵，那得祭司任职的立位的子孙， 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所以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唯独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这个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差不多公元2000年前的一个人物啊。那我们刚刚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之间的这个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然后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是神应许的儿子。以撒生了一个儿子叫雅各，雅各就是之后被神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 OK, so that's Abraham. 我写一下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这个是 Abraham, 这个是以撒，这个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
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
对，这个我们知道，是不是？
有病。
那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孩子，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那这十二个孩子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讲以色列的民族里面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Right,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are from the children, 12 children of Jacob.那么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当他们最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分了这个地。 Right, This is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when they ent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对不对？这是摩西，记得摩西大概就是差不多500年之后的事情了，是不是？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就是这个所应许之地 The land of Canaan,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他们把这个整个地攻占下来之后呢，他们就分这个地12个种族，那12个支派就去分这个地。 The 12 tribes went to each inherit a portion of the land.那他们得到这个地，可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没有分到地。当然我们现在不去看，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是不是西缅、犹大、吕便、马拿西、以法莲、但、加德、拿弗他利、亚瑟，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可是有一个支派的名字你看不见，就是什么？这个利未。
利未。
OK, 利未是利未。利未，利未。在这个地图在分支派的时候呢，利未没有分到任何一块地。因为利未是神所设立的，是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是作为祭司的支派。The Levites are the priestly tribe. 利未的这个支派，他们是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是被神拣选设立为做祭司的支派。 摩西跟亚伦就是利未的后代。 Moses and Aaron are both Levites. OK， 神没有给他们一块地，神没有给他们在应许之地里面给一块地，但是给他们祭司的职分。那这些祭司在每一个支派的地区当中都会有一个城，那这个城是让他们做在神的面前献祭，在这个人到神面前要得到神祝福的时候，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神对利未的后代说，你们所得到的赏赐不是地的赏赐，作为你们赏赐的是我自己。 The Levites received the blessing not of a land as possession but as God himself as possession. 他说你们所得到的是上好的职分，是你们有我。 OK， 那利未的子孙做祭司职分的 ，OK， these Levites who are priests， 在神所给他们的律法当中，祭司是要从这个所有的十二个其他的支派里面献上十分之一的祭物当中，这是他们所得到的 ，OK， 所以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他们要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他们要献上十分之一，而这个十分之一就是归给利未。That's where the offering or the tithe, the concept of the tithe came from. It's one tenth of what the other tribes have that they have to offer up to the Levites.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啊，祭司任职的是利未的子孙，他们照命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The tenth that the Levites are apportioned is commanded by the law. 你看英文就讲到 it's a commandment in the law to take tithe. 那中文的翻中文就是说照命领命照例，事实上就是照着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规定的，是律法里面的规定，是他们能够从其他的以色列的支派当中领取十分之一。那这是为什么说百姓是自己的弟兄，因为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 OK， 所以亚伯拉罕当他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 you see that？ 当亚伯拉罕献祭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代表着他的这个几代之后，一二三，对不对？第三代的后代的立位，然后之后又过了四百多年，是不是才到了摩西跟亚伦？然后呢才这个摩西跟亚伦还有利未的子民才领受到了律法，然后他们领受到的律法就是要将给神的祭物十分之一献给利未。可是当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就好比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借着律法所设定的这些祭司，他们不但不收，而是他们是要将他们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所以这个就凸显出了 right this highlight 凸显出了麦基洗德的身份的尊贵。利未是借着神的律法有这个权利去从以色列其他的以色列当中收取十分之一的这个献祭，但是利未人所有的祭司却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先祖的这个身份，当他们向麦基洗当他向麦基洗的献祭的时候呢，那所有的利未人所有照着律法所定规可以从其他的人民身中人民的手中拿取十分之一的，他们也是向麦基洗的献祭。 所以这个就凸显出麦基洗德的尊贵。This highlights the greatness of this man is what the verse says. The greatness of Melchizedek. 所以这就是第二点我们看见的，就是麦基洗德他的身份的尊贵是亚伯拉罕并且以后所有一切借着律法而成为祭司的这一些立位的子孙，他们全部都要向麦基洗德、去 献上十分之一。兄弟们， 在圣经里面十分之一献给神的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概念是一直都存在的， right? To give a tenth of what you have to God out of worship and gratitude is a concept that is in the scripture throughout. 这个是在律法之前就有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去想到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十分之一的这个概念，那并不是从律法里面出来的，而是从亚伯拉罕在律法之前，律法还没来到之前，摩西我讲过是主前公元前1500年的人物，是不是？亚伯拉罕是2000年前的人物，在律法还没有被设立之前500年，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要献上他的敬拜和献上他感恩的时候，他就将他得到的十分之一他献给神，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在这跟这些敌国的王征战的时候能够得胜，他之所以能够把罗德和他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一切、这个资产能够、赢回来，是因为神的祝福，是因为神的供应。那因为一切都是神，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神的手中，他的献上的十分之一只是一个代表，说神这一切是从你而来的。十分之一不多，因为他留了9%。那所以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心态，这是一个心态。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想到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十分之一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一个规定，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给。那我们如果看新约的圣经，大概在也许下个月我们开始回去把主日的时候把哥林多前书最后16章讲完的时候会提到奉献。我们看见神他注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心意，不是我们奉献的多少。Right? What God cares about is not an amount, it's not a percentage, but it's a heart. 但是我们这个心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代表出我们对神的供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敬拜和感恩呢？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我们可以从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概念。We can learn a pattern from Abraham and Melchizedek in the way that he offers before God. 那第三个方面，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这个意思是说麦基洗德不是立位，麦基洗德的祭司的职分不是立位的祭司职分。为什么今天给各位看这个族谱？因为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是与亚伯拉罕同一个时代的人，立位人一直到了亚伦和这个摩西成为祭司的时候，就是在500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麦基洗德跟立位没有关系。所以对许多的以色列人来讲，你要做祭司，你一定要是立位的子孙，你不是立位的子孙，你就没有资格成为祭司。但是麦基洗德不是立位的子孙，他们却是做神的，他却是做至高神的祭司。 So Melchizedek is a priesthood that's aside from the Levites. 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一点的重要性是麦基洗德不是因为律法而成为祭司的，就如同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因为律法而成为祭司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和赎罪 是在律法以外的。 Because Melchizedek is not a priest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Levites, so he is not under the law, and so Melchizedek is a priest that is apart from the law, just as Jesus is a priest that brings us the salvation of God and the redemption from our sins that is apart from the law. 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恩典的，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的爱，而不是因为我们谨守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Right? We are not made perfect because we follow the law. Actually, the law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anymore because we are through Christ who is apart from the law. Okay, 这个概念先让我们有，那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细看。这个第三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跟律法是分开的，麦基洗德是在律法之外的成为祭司，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把神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新约里面的这些所有一切神所给我们的你规条也好，我们会把它变成像律法一样的去做。我们会认为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要去有一个属神样式的呈现，而不是借着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生命，而去经历到神的这个奇妙的从生命内质当中所发出的改变。 If we don't, right, so 我用英文讲一次，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at Jesusis a priest that's apart from the law, then even as Christians, we tend to, after being saved by grace, we tend to go back and try to become a good Christian by obeying the law, trying to obey the law, instead of being connected to Christ through grace.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当中自己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别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叫做好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就是读圣经，然后照着圣经里面的吩咐好好的去做。弟兄姐妹，这不是今天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不是为了能够去了解神所给我们的规条然后认真的去做。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好的神的儿女，我们去读神的话，因为我们要能够去认识神的爱和认识神的恩典，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圣灵的供应和喂养，使得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被神塑造，然后我们对主的爱是越来越深。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呈现，也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That's the greatest gift,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grace that is apart from the law. 那所以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步伐， right? That's why we need to adjust how we live as Christians. 我们要调整我们做基督徒的步伐。我们仍然去读圣经，我们仍然追求神的话，我们仍然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可是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去遵守律法，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生命的呈现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的呈现。这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只是在表面有一个行为上面的这个行为上面的表现。这讲得清楚吗？ Does that make sense? It's not just an outward adherence to the scripture.But it's through the scripture allowing our lives to change so that our life reflect the life of Christ.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他不是靠着立位，他不是因着律法的定规而成为我们的祭司。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三个部分。好，我们现在要准备分组了。对，我知道今天讲的东西可能对一些人呢可能是